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连云港市体育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王新化，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广大网友大家上午好。
连云港市体育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袁贵阳，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冯春红，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一级主办沈虎军，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卢星，竞技体育处处长肖刘峰，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文化事业、产业、旅游发展、文旅市场环境、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全市群众体育包括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包括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本期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你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你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与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群众的诉求反馈。在7月30号，市商务局上线正风热线，市民韩先生反映，金鹰秋风苑小区及周边的东部城区附近仅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新华苑菜市场，居民买菜不便。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从2024年开始，商务部门已经指导金鹰置业公司完成了在金鹰五号地块北建设一个2000平米的标准化菜市场的设计方案，预计该项目两年后可竣工投入使用。此外呢，根据连云港市市区商业网点规划，市商务部门在花果山大道两侧规划了11个邻里中心，每个邻里中心还有一个2000平方米的净菜市场。在市广电台东南侧规划了一个广电综合体含2000平米的净菜超市，目前在花果山大道两侧已经建成了5个菜市场。在7月30号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正风热线，有群众投诉位于海珠区万润街的龙记鱼庄存在菜品未明码标价问题，并且呢部分商品价格偏高，一瓶正常售价为9元的饮料在该店内标价高达40元，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对该商家进行调查处理。在节目过后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海珠区龙河北路128-10号的龙记鱼庄进行了检查时，发现涉事商家有部分饮料未明码标价，该行为涉嫌违反价格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价格法第42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商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目前商家已经整改到位。好，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体育局，欢迎继续收听。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收听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继续收听正风热线。文旅服务是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塑造城市品牌形象、保障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市致力于提升文旅服务的质量和温度，不断优化旅游市场环境。那么在今年五月底呢，我市为来临游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就是行李寄存寄送。正风热线的记者也进行了一次体验，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能把这个行李可以直接寄送到火车站去，我现在就来办理这个业务的
啊、
直接送到高铁站，这样我旅游之后嘛就可以直接去高铁站直接取行李就走了，很方便。
我现在是在连云港高铁站的出站口，那游客下了高铁以后呢，常常都是要拖着行李赶往之前预定好的酒店，这行李拖来拖去的确实挺麻烦，是不是有人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托运的服务呢？那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有一个计程柜，他就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心愿。
外观上看，这一排行李寄存寄送柜和小区里的快递柜差不多，使用的时候也是先要扫二维码，扫码过后有两种服务可以选择，一项是寄存，一项是寄送。
我这个行李如果想托运到酒店，这个寄送服务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东西到时候你下单之后，它后台会自动显示出来，跳出来、跳出来之后你可以选择转寄、到时候会有我们那个顺丰同城小哥过来过取取，然后送到你相应的地点。
那这个过程大约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时效肯定是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帮你取到然后送到你那个酒店，但是路程上面的时间我们可能不能太把控的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啊。刚才工作人员帮我操作了以后呢，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行李箱放到这个柜子里，等一会儿就会有快递小哥把我行李送到酒店了。
目前云台宾馆、花果山酒店、海州湾酒店等20家旅游饭店都设立了行李寄存寄送的服务点，游客出了机场高铁站后可以通过行李寄存寄送柜将行李寄送到酒店。
你好，我是在这边入住的、我的行李刚才寄过来了，现在有没有到啊？
请帮您的名字跟您的身份证号跟我核对一下。
我叫武庞。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到后面给您核查一下。
好，
稍等。
你好，请问是这件行李吗？
是的，是的。
跟您确认一下行李件数，就这一件行李。
对，是的，是的。好，谢谢啊。
游客只需在智游连云港对客平台小程序一键下单，即可实现行李寄存寄送，行李与人分开走，提高旅游便利化和舒适度。现在不仅机场、高铁站和部分酒店形成了互联，不少景点也设立了行李寄存寄送柜。
我现在是在民主路步行街，那对于游客来说拖着行李箱逛街的话确实不太方便，那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样的寄存柜，我现在呢就可以把我这个行李箱放到这个寄存柜里轻松出游。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它是24小时服务的吗？
对，这个寄存寄送服务是24小时服务的，然后呢我们的收费正常也是小柜是2元每小时，封顶是10元，然后呢中柜呢是三元每小时，封顶是15元，大柜呢是5元每小时，封顶是25元。
目前花果山、鱼湾、连岛、在海一方4个景区和龙海步行街、民主路、沿河巷3个商业网点都设有服务网点，初步形成了全域服务网络。
我们怎么能让游客知道我们提供了这样一项服务呢？
我们在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媒体进行宣传，同时呢我们在高铁站、机场都有相应的这些站点，能够让客户下了高铁、机场之后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有提供这项服务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是在酒店和景点都有提供相应的寄存寄送服务嘛，所以游客到景点和酒店之后那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这项服务。
好，看过这个短片之后呢，以往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到一个城市旅游或者是出差带着行李四处奔走是很不方便的，那么有时候呢需要把行李寄存到酒店的前台或者是放在火车站啊、客运站的一些寄存点，结束之后还要专门跑一趟去取行李。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我们通过记者的体验能够感受到智游连云港行李寄存寄送智慧旅游服务项目这个便利。那么在这里呢想和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王新化王局长我们交流一下哈，就是当初怎么想的要做这件事儿的呢？王局长。
好的，主持人，我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加快我们的旅游强势建设，我们的旅游业日益成为我们连云港市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当然也带活着我们连云港市的旅游，各方游客把我们连云港作为我们的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各方游客纷至沓来。据我们省市的智慧文旅的数据监测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们连云港市游客接待量较2024年上半年同期增长了19.45%。这么多的游客到连云港来，我们也观察到有的游客拖着行李箱在旅游，有的游客背着大包在景区在爬山，我们感觉到也不方便。目前这个广大游客也希望能轻装游，拖着行李背着大的行李包旅游已经成为广大游客的这种痛点和难点。游客有所需就是我们文旅人的努力方向。为了解决游客这种出行的不便，提升游客这种便利度，我们在省内率先从市级层面推动了行李寄送这项旅游惠民的这种措施，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刚才我们也从这个短片当中也了解到，实际上是在机场、高铁站啊，包括有一些景点，它有这个这项业务。实际上，在我们到达这个连云港之后，通过高铁啊，通过飞机到达连云港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宣传，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业务。但是呢，往往有的游客呢，他实际上并不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来到我们连云港，比如说有的是自驾呀，有的或者是旅游大巴过来的。我们既然是新推出的这样业务，要通过哪些渠道来更加的广而告之呢？而且这项操作是不是对于所有游客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呢？王局长。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设计这项这个旅游惠民措施之后，我们也考虑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操作方面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在我们这个智游连云港小程序里面文旅服务的模块点击我们行李寄送，一键下单即可实现行李寄送的人和行李分开走，轻松旅游。为了让广大游客能知晓我们这项的旅游惠民措施，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也进行了宣传，包括我们的文旅中国荔枝网，包括我们连云港电视台、我们的连云港发布、我们的港城365等众多的这些网站，线上线下的网站进行了大范围立体式的宣传。我们力争让更多的游客知晓我们这样的旅游服务措施。同时我们在一些高铁站、机场，包括我们的街区的明显位置也进行了告示，让大家能知道，轻松的方便的找到我们的行李的寄送点，主要是这方面。
可以说这个宣传呢，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想呢，这项既然是很好的一个业务，那么看起来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往往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儿，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在连旅游，能够获得一些细致入微的一些服务。那么在此基础上，未来有没有想过，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提升我们游客的这种体验感呢？
我们在出台这一项旅游惠民措施之后，我们也考虑了从游客需求出发，我们也考虑了一些其他一些旅游惠民措施，增强游客这种体验感和获得感。一是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我们连云港，就是智游连云港的小程序，我们力争要实现我们的广大游客一部手机游遍港城，在我们这个一个平台上能实现在我们连云港市吃住行游购娱在一个平台上实现我们的这种互联互通这样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就是我们持续推进我们的旅游直通车、旅游交通这样的便捷的服务措施。我们在前期开通的连云港高铁站至连岛、至花果山、至海上云南山这样等重点景区的旅游直通车的基础上，我们会同交通部门进一步优化我们旅游直通车的开行这种频次、密度、开行时间，力争让游客出行更方便。第三个，我们想还是要强化我们的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力争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我们将会同公安、城管、市场等部门对我们那些交通拥堵啊、食宿啊、包括我们民宿管理啊这方面强化这方面的市场整治，让游客游得更放心，让更多的游客流连忘返，记住连云港这个美丽的地方。
好，谢谢王局长的回应。其实对于行李寄存寄送啊这样的一项新的业务，实际上不光是游客可以体验，其实我建议呢，我们连云港本地的老百姓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本地人知道有这项业务之后，然后 作为一个对外宣传的使者，通过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也广而告之，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都来到连云港来享受一个轻装便捷的这样一个旅游。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的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体育局，欢迎继续收听。那说完了旅游之后呢，我们再说说体育。体育赛事的举办，既涉及到竞技活动的本身，也能够带动文化、旅游、科技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可以说呢，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不仅丰富大众的休闲生活，对于刺激当地的经济增长、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体旅融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举办赛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也并非一蹴而就。在记者走访我市的一些体育相关企业也了解到，他们在赛事举办还有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亟待解决。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董先生是连云港新世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我市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策划运行的专业体育产业公司。十年来，公司累计举办承办各类体育赛事和活动近150场。董先生说，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他的公司在赛事运营方面遇到了发展难题。
首先呢，就是举办这个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时候啊，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经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有些非常好的这个赛事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个资金这个短缺就下马了啊，其实很可惜。有些赛事对我们连云港市品牌这个形象这个宣传啊，后来这个文旅的融合啊，还是很好的，但是因为经费不足只能呢这个作罢。
董先生说，目前资金短缺问题是制约公司扩大规模、提升办赛质量的最大障碍。
我希望呢，我们市里面配套一些相关的这个赛事或者活动的资金支持最好呢能可操作的一些政策来对我们赛事呢进行这个支持或者扶持。
承办体育赛事需要根据活动类型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而这个环节让不少承办单位感到头疼。
因为客观上讲呢，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啊，因为人比较多，可能涉及安全问题。我建议我们市里面啊，体育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一起，是不是呢？这个建立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审批机制。你比如说我们省里其他城市，我记得苏州就做得非常好，他们有一个赛事审批的一个相关联系机制，非常好。建议呢这个学习一下。
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更精准的政策扶持。连云港芒果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集体育培训、场馆运营、赛事组织、体育文化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产业公司。公司负责人李先生也表示，近年来公司在发展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
我们作为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在活动资金、运营成本等方面和其他企业有一个差距，所以市场拓展难度比较大。同时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因为前期场馆建设投入比较大，回本周期呢变长，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制定相关配套的扶持政策，让我们民营企业能健康的、更好的经营下去，更好的为市民广大市民服务。
好，这个短片看过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想和市体育局的袁桂阳局长我们来交流一下。那袁局长，我们首先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一年到头我们连云港市大大小小举办的一些赛事能有多少，已经形成这个品牌的赛事主要有哪些呢？
主持人， 就是我们全市吧，全连港市呢，就是每一年啊，大大小小的这种赛事呢，大概在400到500场左右。这个呢，
400到500场
左右。哎，这些赛事呢，主要是根据，办赛的主体和办赛的这种性质呢不一样。这个400场到500场呢，主要还是以全民健健身性质为主体的这种赛事。对于这种品牌赛事呢，就是我们对于品牌赛事的这种定义呢，一般都是指的是，举办以及10年以上，参赛的人数呢是超过1000人，并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参赛的这个外地的这种人数呢超过1半以上的这种品牌赛事，我们称为品牌赛事。受限于各种方面的一种条件吧，可能我们连港的品牌赛事呢目前呢相对是在全省来说呢比较少一些。目前呢主要有这个徐汇国际马拉松、亚洲杯铁人三项赛和山海奇缘、自行车骑行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赛事。
那就我们体育部门所承担的这个工作职能，一般这个赛事申报需要走哪些流程呢？
就是对于我们体育部门来说吧，我们体育部门呢也是体育赛事的这种主管部门，就是根据不同的赛事的这种特点吧和性质吧，我们呢是分为这种青少年赛事和我们这种全民健身的这种成人赛事。就对于这两种这个不同的赛事吧，我们这个申报的这种渠道或者申报的这种手续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于青少年的赛事，实际上我们就讲的是我们所走的是这种计划类的这种赛事。这种计划类的赛事呢，它的承办的主体呢主要是我们体育部门和我们这个教育部门或者体育部门是联合举办的。它呢是由我们体育部门跟教育部门根据每一个比赛的这种自身的这种特点来委托我们相应的县区来举办这些比赛。同时呢，我们市本级呢也是承办省里面和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青少年的这种比赛。这种比赛呢主要它是一种是申请制。对于就是说是全民健身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赛事呢，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算是一种竞争制吧，实际上是我们各级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我们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举办这种进行来申请这种比赛。这主要是呢是通过我们自己自身来相应的这种举办的这种主体来进行这个申请。我刚才这个片子上面所介绍的这个董先生啊，包括李先生他们这种市场主体机构吧，也可以来根据自身的这种条件来申办这种群众性的这种赛事，包括我们青少年赛事，他们呢也是可以参与的。
那么对于一项重大赛事的举办，其实资金保障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块没有达到的话，往往有些赛事确实办起来就比较难。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困扰。那对于这些赛事的举办，我们体育部门能给赛事这些主办方、主办单位争取到哪些扶持政策呢？袁局长。
正如刚才片子当中两位这个当事人所说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吧，应该说赛事资金吧，对于举办赛事呢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对于这一点来讲呢，其实我们国家、省和我们市里边嘛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在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从国家上面来讲呢，其实呢就是全民健身呢是一个国家战略。其实各级政府部门呢应该要发挥就是在全民健身战略当中的一些主导的作用，就是各级财政和社会事业当中啊，在要安排相应的一些资金呢来用于全民健身这个事业，这样呢让我们更多的市场主体的能够有机会参与举办比赛，这样呢也能达到对他们这个资金的支持。这是从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上面的。第二个，对于从这个我们部门上面来讲，就是省一级部门，就是今年国家省财政厅、省文旅厅，包括省这个体育局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这个文体旅联动振兴这个消费的相关的措施。在这个措施当中呢，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对于重要的这种国际比赛、商业赛事、路跑赛事和群众赛事，当然我所说的这几个赛事、几种类型的赛事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以后呢，对于这些赛事呢是省财政部门呢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的补助。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体育部门嘛要积极协助这些市场主体来参与这个活动当中呢，来我们帮他们来积极申请这种资金的这种补助。 在这个资金支持方面呢，其实我们市一级也有相应的一些支持的措施。我们每两年一度呢，都有我们体育产业专项发展资金。这个体育产业专项发展资金当中呢，其中对体育赛事来说呢，也是有我们支持的一个方向。可能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支持当中嘛，体育赛事的执行的这部分呢，所在的比例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但是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促进作用的。
嗯，那对于体育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作为体育主管部门又能做哪些事儿呢？
从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来讲呢，应该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呢，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对于这个体育产业的这种发展来说呢，我们想呢还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嘛，可以做出我们体育部门的这种这个发挥这种方面的作用吧。第一个呢，还是有扩大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的相关的一些宣传，特别是为像刚才这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这种市场主体的这种宣传，利用我们的一些公共媒体的公信力，为他们呢来扩大一些相应的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把他们这些市场主体啊，要拉入到我们相应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一些平台，来扩大他们的这种这个影响力，来帮他们就逐步的这个茁壮成长吧。第三个呢，就是还要发挥我们体育部门现在所新开展的，就是体育赛事指导员的这个作用，就是通过体育赛事的指导员，对于加强对于体育赛事的一些规范化的一些管理，来扩大呢这种体育赛事撬动这个体育经济、体育发展的这种杠杆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在也是接着刚才的问题所说吧，就是说是关于这个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些这种资金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还可以下一步吧，可以跟我们相关的一些银行啊等金融机构合作，来给这些中小微的这种企业呢提供相应的一些低息的这种贷款，来帮助他们来发展。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体育部门在体育产业，特别是体育赛事当中吧，可以更好的来协助我们相关的这种举办赛事的这种主体，来办理公共安全这种赛事安全当中的这种许可，尤其是根据我们这个举办赛事的这种赛事项目的这种特点、举办的规模、时段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组织因素吧，来加强与公安部门的这种沟通，来让这种市场主体吧，在这个赛事当中吧，能够更好的发挥这种更好的这方面的一些作用。
嗯，好，感谢袁局长的回应。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体育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同时呢手机台的直播页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接下来我们看两条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晚上到渔湾看表演，结果旅游年卡不能用，现场又没有明确的提醒说晚上的演出不能用旅游年卡，美团上面也没有说明，大老远白跑一趟。那么这个问题涉及到旅游服务，我们有请市文广旅的王兴化王局长啊来回应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关于旅游年卡的使用这方面，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确实晚上不能用是吧？
对，这个我们的旅游年，根据我们旅游年卡的管理规定，我们的旅游年卡仅限于景区的白天的正常开放时间使用。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景区，它是早上8点钟开园到晚上5点钟闭园，那只能限于这个早上8点到5点之间，其他时间是不能使用的。
那么像这位网友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哈，您觉得这个 景区如果没有做明确的提示，是不是也给游客带来一些困扰？
这个确实是在年卡使用过程中他们提醒不到位。正常的应该我们下午肯定要督促景区在销售相关产品的时候要对年卡的使用范围能否使用要做出明确的标示，让广大游客能知道我们什么时间能使用，什么时间不能使用。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留言，是关于体育方面的。他说想带孩子学游泳，但是又怕老师不专业，现在教游泳的老师需要持证上岗吗？证件是不是要求要公示？有请袁局长来回应。
按照我们体育部门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吧，所有的这些从事这种培训的这种机构的这些人员吧，特别是这种教练人员，都是有相应的从业这种资格。对于这个从业资格呢，就是都必须要进行公示。对于教练的这个资格的这个来源吧，我可以在这儿稍微介绍一下，以便于我们以后这个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这种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监督。我们这个教练员的这个来源呢，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教育部门所颁发的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个教师资格证上面呢，都要注明有相应的你从事的这种培训的这种这个项目。第二个呢，是我们体育部门，这个体育行政部门和我们国家这个项目的这个协会和省级协会所颁发的这个教练员资格证。第三个呢，是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人才评价机构所这个颁发的这种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二级以上的等级这个运动员。第五个呢，是我们二级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是这种五类的这种人员，他们可以在相应的机构来开展我们相应的对应项目的这种这个培训。
嗯，那在这里是不是对一些家长也要进行一些提醒，袁局长？
嗯，对这个呢，我觉得呢，这个提醒呢应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呢以后在下面的工作当中吧，就是对这个各个类的这种市场经营主体和这种培训机构嘛，在醒目的位置上面，它要进行对于这种培训资格的这种这个资格吧，要进行一些公示。这个呢也进行一种相应的一些提醒，做这种工作。
嗯，好。那么也请家长在给孩子报一些关于体育项目的培训班的时候呢，也要擦亮眼睛啊，要详细的了解清楚这些教练员们是不是有像刚才这个袁局长介绍的这样，是否是专业的，是否是持证上岗，符合相关要求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电子游戏厅。其实眼下学生正在放暑假，孩子们很想利用假期这段时间痛痛快快的玩一玩。那么一些家长也认为说，孩子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放松放松。近日呢，政风热线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发现在一些电子游戏厅里面，未成年人玩得特别欢。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8月7号周四下午4点左右，海珠区苏宁广场一同潮玩泛娱乐体验中心内，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玩赛车射击类游戏。店内入口处墙面贴着进入提示，但记者未看到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入内进行询问或阻拦。在海珠区吴越广场天空之城游乐体验世界也存在相同问题。8月8号周五下午，记者在该场所看到也有未成年人在此玩电子游戏。8月8号周五下午6点左右，记者来到海州区万达广场3楼的兔优塔潮玩会，看到有7-8名儿童正在抓娃娃机、跳舞机等设备前玩耍，其中几名由家长陪同。记者注意到这家电子游戏娱乐厅没有在显著位置张贴非法定节假日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提示海报，而在美团平台该店铺页面每类团购商品下方均标注本产品依法不对未成年人售卖，但现实中并未对未成年人入内加以限制。同在万达广场2楼的大玩家情况类似，店内张贴着提示海报，非法定节假日未成年人不得入内，但记者观察的20分钟内，先后有多名未成年人进入玩耍，其中2名没有家长陪同，工作人员也没有上前提醒或劝阻。该店美团页面同样有未成年人购买限制提示。
好，看完记者的这个暗访， 那么也首先想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王局长我们先沟通交流一下哈。其实一些电子游戏厅呢也张贴了这个提示的海报，上面也写着这个非法定节假日未成年人不得入内。那我们记者是在上周四周五的时间去采访的。那法定节假日首先我们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有些家长就认为说，哎，周六周日他也应该算这个法定节假日吧，那学生放暑假到底算不算啊？这个到底是怎么界定的？我觉得有必要要先跟大家要介绍一下，王局长。
好的，主持人。国家法定节假日是由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统一规定的全体公民的休息日，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元旦、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这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具体的放假时间是由国务院以国务院发公开发布的为准，因为每年调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国家那个规定的放假时间也还有其他的一些针对部分群体的，如我们大家知道的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这是针对部分群体的。
嗯，
还有是针对我们少数民族的一些放假，如泼水节，广西壮族的泼水节。
嗯，
还有一些我们特殊的节日，针对教师节、我们的记者节、我们的还有护士节，这些节日都是针对部分群体的。我们所说的法定节假日主要是针对全体公民实施的，就是我说刚才说的第一类，就是元旦、春节这些五一这样的节日法定节假日。
那很明显学生放暑假是不算的。
对，
平时的周六周日也不算。
对，学生的寒暑假是不包含在国家的法定节假日范畴之内的。像平时的星期六、星期天，那是国家规定的，大家知道叫双休日，平时老百姓说的叫双休日，这个国家规定的大家的日常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国家明令的，就是法定的节假日。
嗯，那您看短片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请哪一位来回应？
我想涉及到一些市场的执法监管方面，有请我们那个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的副支队长孙虎军来回应一下。
好，我们有请沈支队。就是对于未成年人出入电子游戏或者是娱乐场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首先是怎么规定的，给大家先分享一下。
嗯，主持人好。对于未成年人出入娱乐场所呢，我们主要有以下的这几部法规。一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办法》，《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那么作为文旅部门审批的这个娱乐场所呢，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歌舞娱乐场所，还有一类呢是叫做游艺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是不得接纳未成年人，也就是说在任何的时段未成年人是都不得接纳的。对于游艺娱乐场所呢，它规定呢是非法定节假日电子游戏机不得向未成年提供。
嗯，也就是说很明显像 KTV 的这一类的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
对
啊，那么对于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有一些孩子们在抓娃娃啊，这个也是小孩比较喜欢的，还有一些小孩在跳舞，当然也有一些小孩在玩那种电子游戏。那么有一些这个商家呢也做了一些提醒。可能有些家长并不觉得说带着孩子打游戏会有什么问题呢，对吧？有家长带着，但是对于短片当中我们提到海州区几大商超的这个电子游戏厅都出现了这种未成年人出入的这个情况，您看了短片以后，根据这几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分享？
首先呢，这个在各大综合体里面，娱乐场所它这个混业经营的情况呢是比较普遍的，也就是说它的场所里面是有游艺设备，也有游戏设备，
就是说游艺设备和游戏设备啊。
对，
嗯，
那么我们对于未成年人呢进入这个游艺娱乐场所呢是否合规呢，也要区别对待。对于电子游戏机，那么是只能在法定节假日才能未成年人才可以进入。那么对于游艺机设备， 那么它是不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全时段未成年人在里面游玩。刚才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它抓娃娃机，它有的设备它应该就是游艺设备，那么所以呢它是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开放的。
嗯，就是像这个比如说刚才的抓娃娃啊、跳舞，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
嗯
嗯，那么
但是当中也出现了有小孩在玩那个，比如说我看有那个玩赛车啊，还有玩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电子游戏。
对于视频中的情况呢，我们回去以后呢也要这个会立即呢组织开展核查。如果发现有未成年人违规进入电子游戏游戏区的现象呢，我们也会对他进行查处。
嗯，好，希望我们相关部门呢能够加强日常的监管，同时呢文化主管部门也要创新打造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能够吸引未成年人能够参与进来，让那些热衷于电子游戏手机游戏的少年儿童能够从沉迷当中走出来，度过一个健康有意义的暑假生活。刚才这个是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沈虎军沈支队也给大家，其实也我觉得是分享了一个常识，就是分享了一个知识吧，就至少也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明白，即使你带孩子到电子游戏厅去，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项目你都可以玩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抓娃娃，也可以带着孩子去跳舞，但是那些电子游戏是不允许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体育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室外健身器材，现在一般小区里面还有室外的公共场所都配有健身器材，国家体育总局也专门印发了室外健身器材配件管理办法，明确的相关的规定，以切实来保障群众合法的体育健身的权益。但是一旦健身器材损坏了，那该由谁来负责维修，谁又负责监管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记者的调查。
家住海州区新浦公园附近的姚先生经常会去新浦公园健身锻炼，最近一段时间姚先生发现新浦公园里的公共健身器材太极柔推器出现损坏。
这个健身器材这坏了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两个月了，因为是坏了嘛，大家有时候都这个来的人多啊，那边都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起来了，而且有时候小孩啊，特别小孩晃动时候的很危险呢、啊、而且坏了也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其实你看就是这个环境影响比较大一点，归雨下就行了。
记者现场体验发现，这些太极柔推器有明显的松动，而且有的太极盘中间的盖子已经缺失。姚先生说，除了太极柔推器有问题，转腰器的底盘也不太灵光。
那个盆的下边呢、啊、都不活溜了，都不很僵硬了，你应该经常维修，经常保养一下的，这样使用起来这个一个比较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使用起来呢也比较放心一些的。
记者又来到海州区一品院小区健身广场上的健身器材只有两件，其中一件器材还处于损坏状态。小区业主说，近几年小区内的健身器材几乎全部被拆除了，大家健身锻炼都无处可去。
之前这个广场健身器材能正常使用吗？
可以，应该是小孩有时候在那玩。
我看现在基本上属于荒废了，就剩两个。
对，现在可能是时间长了没人维护吧。
那您作为业主，希望他这个健身器材配备方面呢怎么样改进一下？
还是健全一点吧，小孩还能有个地方玩哈，对老年人可以锻炼一下。
据了解，一品院小区共有60栋住宅楼，1922户住户。之前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因为超过了使用年限而被拆除，不少业主向小区物业反映，要求重新安装公共健身器材。小区物业也和相关部门递交了安装健身器材申请，但是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因为这边那个小区一平院是第一批呢，是08年5月1号交房的，当时在 B 区那边10号楼有那个健身器材，因为他这个健身器材一般在使用期限一般在8年左右，说当时呢有损坏的，当时就拆除了，拆除了以后，黄总前两年呢也申请了，申请了现在我们那个龙海社区镇是22年刚建立的，建立去年也申请了，基本上在位置呢也定下来了，还在原来位置弄一批，然后在37那边37/40号楼门口那边也弄一批，就是十件套嘛，十件套，然后因为那个去年年底又退了一下，包括那个在社区党员和居民代表开会的时候都提过社区呢说已经报上去了，报上去说那边已经定下来，就是什么时候来安装就是没具体通知。
好，健身器材的破损维修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首先我们想和袁局长要沟通一下，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个室外健身器材的维修责任主体是怎么定义的，也就是说谁来具体管这个事儿呢？
主持人，这个随着全民健身这个运动的这种发展吧，就是我们各级包括各个单位啊都投入了大量的这种健身器材，尤其是这种室外这个健身器材啊，也是我们给群众所提供的这个健身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这个存量的这种增大，不断的增大吧，所以说所反映出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多。正像刚才视频当中所反映的，不仅仅呢影响了这个群众的这种的正常的这种健身的使用，同时呢也存在着一些安全的这种隐患。就是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吧，我请我们这个市体育局这个主管的业务处室群众体育处的卢新处长来进行回答。
好，有请卢处长。
好的，主持人。近几年呢，器材管护工作也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我们的高度重视。那随着人民群众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啊，对健身器材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像我们视频里边看到的公园和小区，健身的人群还是比较密集，器材的使用率比较高，这也就更容易导致器材出现损坏的现象。对于我们公共场所的健身器材呢，一般是由我们的管理单位或者是器材的受赠单位来负责日常的管护工作。那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将全市近4000个健身站点、22000件的健身器材全部录入到了江苏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管护平台。我们市民在遇到器材出现损坏的情况时啊，可以直接扫描器材上的二维码，一键报修。
嗯，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哈，记者采访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每一处这个健身器材上面确实也都张贴了这个报修的二维码。那有没有做过一项统计，就是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报修二维码接收到的这个维修请求大约有多少？
目前这个二维码扫码报修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一个了解和认可。那截止目前呢，通过这个报修的器材的工单已经有近300件。那我们在接到这个报修工单后啊，也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组织相关的人员进行维修。目前的维修率呢，也是100%，取得了一个比较显著的效果。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推断哈？其实际上需要维修的健身器材的数量，可能要比您刚才说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更多，因为往往老年人和儿童是使用这些器材的主要群体，他们可能不太会通过扫码来报修。但我们在日常又该如何来发现已经破损的这些健身器材呢？卢处长。
在日常呢，我们除了扫码报修，我们的市民在遇到损坏器材时啊，也可以直接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街道社区或者是属地的主管部门，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我们市体育局进行一个维护维修。那我们平时也会要求我们器材的生产厂家每年组织1到2次的器材巡检，对于发现的问题啊立即处理。今年呢，我们为了更好的这个有效解决器材的这个损坏问题，我们专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对全市的全民健身器材进行一个全覆盖的巡检。那巡检主要包括对器材的一个是否损坏、 这个报修二维码是否正常扫码以及安装是否规范等问题都进行一个全面的巡检。目前我们的第一次巡检工作啊正在有序的推进中，可能像视频里边提到的几处，就是我们可能还在巡检或者是正在整改过程。我们后续啊也会计划每个季度组织一次巡检，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同时呢，我们也会督促这个相关的县区和我们的单位做好我们问题器材的一个整改工作，为这个群众安全健身啊保驾护航。
好，刚才群众体育处处长鲁兴卢处长已经对这个健身器材的这个维修工作其实做了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还是想和咱们市体育局的袁桂阳局长，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一品院的这个事儿啊。在短片当中，这个一品院小区这个物业经理他也在介绍了，说这个器材呢，实际上它的使用年限一般在8年，那么损坏了以后，那么到最后甚至是报废了，那么也就拆除了。然后呢，在龙海社区2022年刚建立的时候，他们也在去年2024年哈也进行了一个申请，那么去年年底又催了一下，那么现在呢也还没有安装。就是说像一品院小区这样因为器材老旧破损被拆除又重新申请，但是等了好久也没有等来重新安装，我们体育主管部门您看能帮他做些什么呢？
好，主持人，就根据江苏省全民健身这个条例的相关的规定啊，对于我们这个健身设施当中，就是说是建设单位、维护单位，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单位的这种职责啊，都做了进一步的这种明确。对于住宅小区的这个健身设施吧，主要是由开发商来当初来建设的时候呢，他是应该是配套来进行建设的，他们负责这种设施这种建设、安装啊这些工作。由后期呢，是由这个物业小区呢来进行管理与维护，我们体育部门和这个住建部门嘛，来进行对于他们的工作呢来进行一个监督。这是一般性的这个规定，就是对于这个到期的需要更新的这种健身这种器材呢，它是在到期了以后呢，它可以呢经过我们这个居民小区的这种一致同意以后嘛，居民小区的居民一致同意以后呢，可以来进行拆除。进行更新的时候呢，它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居民这个小区里面的代表的这种同意以后呢，来向我们当地的这个街道来提出这个更新的这种申请，把相关的这种信息汇总到我们当地的这种体育部门以后呢，来进行到现场来进行核查，然后呢再汇总到我们这个市体育局来进行呢年度的来进行这种实施的这种更新的这种采购和安装。这是基本程序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就是我刚才做上个刚才视频当中我也就是做了一个解释，因为现在目前的来说，整个存量的这种这个健身器材的量是比较大的，我们每一年度的这种更新的这种器材更新啊，所涉及的这块呢，应该说是还是有限的，所以说整个这个包括采购和安装的周期呢也是比较长，所以呢可能对于我们一品院小区啊所能体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及时的来进行更新，可能影响到这个小区里面的群众的这种健身的情况。就是在下了节目以后吧，我们会及时的和海州区这个来进行联系，来应急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理，对于他们所反映的一些这个情况吧，我们来及时的来核实，来保证我们这个问题吧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解决。
至少如果说这个达不到群众所希望的那么快，但至少呢也向这个小区的物业以及相关的业主啊进行一个解释啊，也争取到群众最大的一些理解。损坏的健身器材如果维修不及时，不仅影响了群众日常的健身锻炼，更有甚者还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那全市室外体育健身器材点多面广，使用频次高，常态化的维护呢其实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总要推动这项工作呢有序开展。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体育局，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和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两条网友的留言。 现在一些培训机构呢开展研学旅游，但是培训机构能带着孩子去旅游吗？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这个是涉及到旅游方面哈，我们有请市文广旅局的王局长来做回应。就是王局长最近在云南大理苍山啊发生的一起这个叫培训机构带着这个自闭症儿童到这个苍山去，结果呢就是有一名儿童现在走失了，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其实也引起了很多家长这些关注。那对于刚才这位网友提到这些问题，王局长您看如何来回应？
好的，主持人，研学旅游是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旅游活动。根据文旅部和教育部的相关管理规定，培训机构是不可以开展研学旅游活动的。如果培训机构想从事研学旅游这项业务，应该取得我们文旅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旅游业务的行业行政许可。如果没有取得这个行政许可，是不可以开展研学旅游活动的。针对网友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这个家长，我们感觉到还是在安排孩子体验研学旅游活动时候，还是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要关注这个运营的主体是不是具备我们文旅部门发放的行政许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的经营那个旅行社业务或者是旅游业务的这些经营主体必须在它的显著位置要张贴它的行政许可，把它的许可证要公开出来。我们家长要选择的时候，首先要选择具有资质的运营主体去从事研学旅游活动。第二个就是要关注我们研学旅游的产品设计，它的行程安排是否科学合理，它的安排的这些活动是否是符合孩子的这种兴趣爱好的需求。第三个，我想家长要重点关注的是安全管理，就是我们研学旅游它的安全管理是否到位，是否有安全管理的是否安全管理的，它的研学旅游的产品是否经过安全评估啊？我们要求所有的研学产品必须要经过安全评估，要出具评估报告。第二个就是研学旅游的它的线路安排是否有相关的应急预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研学过程中是否尽到这个安全相关的提醒相关的东西。我们文旅部在2024年11月份专门印发了关于旅行社研学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对研学旅游进行了规范要求。旅行社开展这项业务是包括从人员的安排、行程的安排，包括安全、食宿安排，都有相应的一些规范的管理要求。
所以说听了王局长的介绍呢，就是对于一般的培训机构，能就是开展一些研学旅游的这样一些项目，所以我们家长也要擦亮眼睛，也要注意哈，也要小心谨慎。那么还有一位网友提到的问题是，我是一名退休的体育老师，平时也帮着社区做一些群众体育活动，听人说我最好申报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如果要申报成功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袁局长，您觉得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好，主持人，感谢这个网友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好，就是对于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呢，我就要必要给大家呢去介绍一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性质。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呢，是我们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当中的一个主导力量。他们呢，就是利用自己的空闲的时间来传授健身技能，宣传健身知识，组织开展这个健身活动。他们是属于志愿者的这种性质的这一帮人群。他们呢，我刚才说了，他对于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他们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个取得的资格呢，它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18周岁以上；第二个呢自身呢具备相应的一些健身的技能；第三个呢是参加相应的这种培训活动，并且培训要合格；第四个呢他是要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些空闲的这个时间，就是通过我们考核以后吧，然后取得相应的这个等级资格，然后来开展相应的一种健身指导活动。据说才能够通过这个。取得这个资格以后啊，能够说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我想呢，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嘛。第一个呢，他会通过我们体育部门所开展的一些健身技能的这种提升培训，这样呢来提高他们自己这个自身的这种这个健身的这种技能，来更好的来推广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为这个能够 我们为这个相应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嘛，提供相应的一些健身的一些装备。第三个呢，就是说是更重要的一点吧，就是为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嘛，提供更多的一些展示平台，利用我们这个所开展的一些全民健身活动、展演活动啊，为他们提供一种这个展示他们自身能力和魅力的这种平台。
嗯，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分享这么多。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流，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参与。同时呢，做一下预告，在8月20号周三，是交通运输局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将联合